敬拜他，我们一起用神的话语来敬拜他。请大家打开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然后我们从十六节要读到第二十五节。Galatians， 加拉太书第五章。那我们先一起读一下，我们找到的话，我们先一起读一下，从第十六节开始读到第二十五节。好，请。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样是彼此相抵，使你们不能做圣灵所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在律法下。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污业等等。我从前告诉你，又告诉你，这样子是并不能承受神的果。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了律法禁止。
凡属耶稣基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若是靠圣灵，就要靠圣灵。
谢谢。最近是不是都看篮球了啊？是不是？本来不爱看篮球的人，像我，就也开始看篮球啊。以前是只有看太太打球，现在是看那个《Linsanity》啊，所以也知道一下这个打球的这些东西，还有一些 statistics， 是他那个成绩啊，要怎么样才能够跟人家有比较，这些东西从前都没注意的哈。所以我看到这个他这个人呢，就是说现在好像有两下子，原来是坐冷板凳的，对不对？进 NBA 已经很久了，但是一直都好像没让他打，也没怎么样，但是今天终于出头了，终于有机会让他表现了。那么我们这个人的这个一辈子生活，很多时候呢都是有一点像这个事情哈，就是说要有机会，要有能够表现，能够如果是有两把刷子的人的话，可以出头或怎么样啊。那么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说从小是不喜欢读书的人，但是呢后来神带我到美国以后呢，比较好像比较有点出路哈，学了修汽车，对自己比较有一点信心。那么二十八岁终于把这个大学读完，然后三十五岁的时候居然还读完 master 哈，所以这个东西好像还有一点这种步步高升的感觉。那么现在又好像上了神学院哈，真的是更是觉得好像更上一层楼。但是这个我们啊，要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好像是说我们这个越来越多经验，越来越多的这个好像有各种的文凭，好像就是比较了不起，好像就成功了。那么在我自己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经过里面呢，也有这样一种试探，就是我越来越好像是在人看来越来越成功，越来越有办法的时候呢，我就越来越觉得我不需要神了，我就觉得我好像不需要神，我自己可以搞定了，不需要麻烦他啊。这个是很多时候是这样。那我想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在信神的这样一个生活，信神的这一个路途上，我们怎么看，怎么样来走。因为我们事实上呢，像这个第一节说，我们顺着圣灵就不放纵肉体，就讲到说我们事实上是一个必须要靠着圣灵的。因为他说我们靠着圣灵入门，那现在也是要再继续靠着圣灵啊，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不是说好像进了一 一个地方以后我们就好了，就成功了啊，就是我们到了一个程度以后我们就有文凭了，或者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已经是到了80分的基督徒了，我就怎么样啊，不是这样一个情形。就像以色列人，我们最近主日学在讲这个出埃及记哈，有听的人就知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他们从罪里面被拯救出来，是出了埃及了，是靠着神的大能，神的拯救是一个神迹把他们带出来。但是呢，出了埃及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段路还是要靠神每天的这个拯救啊，他们神每天给他们云柱火柱，但是他们如果云柱火柱他不去跟的话，他还是会走迷路，对不对？他必须要跟着这个神的云柱火柱，他必须要跟着神，神会给他们有供应。好，那我们一起来读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求主与我们同在。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也真是把这段经文放在你手里，求你自己的话向我们展开，来喂养我们，让我们真是像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一样，有玛拿来喂养他们，让他们40年都能够得到你的供应，都能够生活得很好。我们也需要你自己的话在我们的心里来工作，成为我们属灵的粮食。求你自己的话来在我们身上来产生作用。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信主的道路上面，显然是跟这个就是说一般的我们的生活是不太一样，不是一个好像渐进，或者说我们得到一个证书或怎么样，我们就有一定的成就，不是这样的，对不对？那我们去年我们教会的一个主题叫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那么我们来讲了很多，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基督的心。但是呢，在一个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是已经信主一段时间，你可以体会到好像是一种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情况，对不对？因为我以前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以前有一些人格上的一些缺陷，那么信了主以后也不见得都改好啊，其实是大部分的都没有完全改好，是不是？如果是信了主以后马上可以所有东西都改好了，这个事情的话，这种的例子事实上是很少的。有一些这种什么大强盗了，这种什么人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他后来信主以后可以整个改过来，那因为他原来太坏了，所以现在改得很强烈的对比，是不是？但是我们如果原来的就还行的人哈，就是说不是什么，对吧？不是什么特别的罪犯的话，你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当然我们一定是有，在我们的性格上一定是有很多地方被神的灵所感动，我们开始在改变，但是有很多东西还是不行啊，尤其是碰到困难的时候，对不对？碰到困难，碰到一些挑战的时候，那我原来的一些东西就跳出来了，就不行啊。那么只有我这里就告诉我们呢，我们需要靠圣灵。那怎么样靠圣灵呢？是不是一种修炼的一种的道路呢？我们要修炼到一种程度，圣灵就特别对我怎么样哈？或者说是我们要有一个什么圣灵特别的充满？有人说充满，有人说浇灌，有人说怎么圣灵怎么内住，各种有没有这种神秘的方法哈？还有人就觉得说，我们在教会常常都是讲一些很说教的东西，就是说怎么做一个好人，其实呢，是不是真的有用？而且呢，怎么样做一个好人，是不是跟别的宗教到底有什么不同？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就是觉得说，如果我有经过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呢，我就可以超脱了，我就到一个程度，我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从保罗的书信看到，就是保罗就在罗马书，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在。加拉太书都讲这个哈，我们与主同死，又与主同复活，对不对？然后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也讲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受洗就是代表我们跟神、跟耶稣一起死，然后又一起活。所以，那保罗在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就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如果是新造的人的话，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个旧的一些这个问题？而且如果是新造的人，为什么罗马书第七章的地方呢，他又讲到这种挣扎，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好像我想做的好事善事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恶事又一直在我身上啊。所以我们要来想一下这个问题。那我们在今天看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啊，圣经先不要关起来，十六节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线索哈，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行的时候就不，这是一个相对的，是不是？如果你顺服的时候你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这第十七节哈，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啊。我这里在讲哈，是什么在相争？是情欲和圣灵在相争啊，圣灵和情欲这两个彼此相敌，所以我们要清楚看到是怎么样一个相争的情况。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我在跟情欲相争，因为有的时候我是觉得我在跟罪恶在奋斗，事实上不是啊。那这里讲到好几个字，所以有圣灵，有肉体，然后也有情欲啊。所以然后他第十七节就是圣灵相争，然后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说你们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形？所以我在想，这个时候我们在解释这个之前，我们先有一个我岔开来讲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人的身份或者说人的一个定义，人的构造啊。保罗因为他写这个书呢，他写的书信呢，是因为他有很多旧约的背景，他是犹太人，所以他这个创世纪啊这些旧约东西搞得很清楚，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其实跟那个是有一些关联的。我们如果记得创世纪神造人的时候，在第二章，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第二章第七节哈，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对不对？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人的里面呢，原来是一块土，那么有了这个灵以后呢，他成为一个活的人。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有灵才是活人，所以人的本质是这个里面的这个灵啊。那还有一个哈，第二章十七节，神吩咐他，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他后来吃了嘛，对不对？那他有没有死？或者说他是怎么死的？怎么死的啊？他的肉体还没有死嘛，肉身没有死，对不对？他继续活。那么，所以他死的话，就是说他原来里面这个肉体，里面这个灵，对神是一个死掉的，是一个不能够跟神沟通的，是一个跟神隔绝的。所以他的这个人呢？死了，在神的话说你必定死，他是死了，他与神隔绝。所以也可以说，如果我们说这个里面这个灵魂是人的话，是人的本质的话，亚当就成为一个会死的死人，会死的死人啊，因为他的外面是会将要死，他是一个将要死的一个死人，因为里面是死的啊。那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告诉我们，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那表示我们这个人原来是死的，在神看来是死的，对吧？所以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是死的，那我明明是活着嘛，我有这个身体，我是活着，所以我们是死的话，是表示是说心里是死的，我心灵是死的啊，人灵对神是死的。好，那然后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就讲到说，所以第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所以这里保罗讲出一个外体跟内心的一个不同。所以我们有一个外体，是这个身体是一天一天毁灭的，走向死亡的啊。有人说你生下来就开始是走向死亡，每一天都少一天，呵呵，很悲观的看法。我外体是啊，虽然毁坏，内心是一天新是一天。所以我们的里面信了主了以后呢，这个内心的人呢是一个活的了，是一个新的了。因为刚才讲到说是新造的人，所以这让我们看到有一个里面外面的这样一个观念，里面的是灵，外面的是肉身。所以呢，我们信主的人呢就是一个会死的活人。亚当是一个会死的死人，我们信了主的人是会死的活人。我是活的，但是我身体会死啊。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了。那么，所以我现在把这两个部分先分开来解释一下。肉身呢，就是这个基督徒还没有得救的一部分。我们的肉身是我们基督徒还没有得救的一部分，将来会得到新的身体，将来我们要得救，像主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变成我们如果得到新的身体，我们就会变成活的活人了。那个时候啊，那肉身也包括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习惯、我们所经历的经验、我们的思想跟态度，都包括在肉身里面，不只是这个 physical 啊，包括这些思想。那么何以见得哈，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今天是基督徒，但等到我老了时候，我痴呆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是呢我还是得救的人，我的灵还是得救的。所以我这个外面已经都毁坏了以后呢，我的里面还是得救的啊。所以这个肉身是外面的啊，肉身呢是一个不习惯顺服圣灵的一个思想的这个情况。我们的肉身是习惯于很自私的思想，习惯于世界的做法，所以我们的肉身是顺服情欲的。所以这就讲到情欲，所以情欲是另外一个东西，是住在我的肉身里面的。保罗也用这个罪的律来代表，罪的律也就是情欲，就是在我们身上。那我们这个肉身呢，也经常做罪的器具。保罗讲到我们要把身体献上，能够做义的器具，或者就像以前做罪的器具一样。所以我们的肉身是经常做罪的器具的工具啊，做罪的工具。那么对于属灵的事情呢，是非常不专心的，我们的肉身是一个很自然就不专心的一个情形啊。但是如果我们把肉身献给神的时候呢，我们在一个新造的人在里面，然后外面如果我们把这个肉身献给神的时候，哎，在圣灵的管理的底下呢，可以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可以不在罪的管理之下，也还能够常常可以成为义的器具，还可以替神做一点事情，还可以做出一些神喜欢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生活里面操练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啊。这就是所谓生活上我们可以成圣，然后每天我们在生活上我们靠着圣灵，我们继续的得救。因为这个身体是没有得救的，这个身体要一直要到等到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神给我们新的身体才会得救啊。所以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的成圣的过程跟这个得救的过程，就是这个身体。那么在讲到这个灵或者里面的人呢，信主以后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人是里面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真正的我，真我。所以有圣灵的同在，也完全的得到救赎，所以我里面的灵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得救的人。那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刚才讲到，你们死在过犯之中，他下面接着写，就是说他叫你们活过来。所以呢，我们因为信主以后我们活过来了，活过来的是里面的人啊。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写加拉太书，是为了要帮助他们加拉太的信徒 不要再回到这个律法里面去靠律法来得救。他要加拉太的信徒知道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是已经称义的，已经是完全得救的，而且是一个圣徒啊，不再是一个罪人了。我们如果翻到前面第二章哈，你先跟我过去第二章一下，第二章第七节啊，十七节，他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对不对？我们信主人就是在基督里已经称义了，靠着基督我们称义了，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所以他就告诉这个加拉太人说，我们既然我们在基督里面称义的时候，我们不是罪人，因为基督不是叫我们犯罪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肉身有的时候会犯罪，所以要弄清楚说，这个是一个我们里面的人，我们的本质，我这个里头的这个灵不是罪人，我这个里面的人100%的是个义人，而且已经是主耶稣所救赎的，是因为他的义，我的里面这个人是一个称义的人，是一个完完全全得救的人啊。那我们再走到十九节的地方，二章十九节哈，他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这个我是里面的原来里面这个我，对不对？因为我的外面没有死嘛。他说我因律法像律法死了，我里面的我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这个我呢也是里面的我，现在新的里面的我呢可以向神活着。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我也是里面的我，因为外面我还活得好好，我从来没有钉过十字架，对不对？里面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不再是这个旧的里面的我，现在活的我的里面的我是新的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这个我呢就很清楚了，是里面的新的我了。因为他说如今在肉身活着嘛，就表示说我现在这里面这个人是个新的人，在这个肉身里面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所以就看到这个保罗很清楚有这样一个里面跟外面的这样一个情形，那而且里面的人呢才是真的你真的我啊。希望我们能够看到，我这有个图啊，希望能够有一比较能够了解，我是一个需要看图识字的人，所以我就试着把它画出来哈。但是图的问题就是说不可能很完全，不可能真的把它完完全全的弄清楚，因为神的事情我们必须看每一个经节来解释哈。这个图是试着我的试着想要把它总刮一下哈出来。好，如果我们看一下的话，这个我们里面的人哈，就是这个方块啊，这个方块是我们里面的人，然后呢这个里面的人呢是个灵，也是新造的人，是无有瑕疵的，是完全圣洁的，那还有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与我们同在。但是呢我们要做出来任何的行为或者思想，都要透过这个外面这个肉身肉体，是一个不完全的，没有得救的。所以外面呢有这一圈这个臭皮囊包着啊，这臭皮囊包着呢就是没有得救的。那么有是肉体，但是里面也有情欲，也有罪的律，这包括思想心态行为记忆。所以这样子来看以后，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让我知道呢我实际上呢我是一个属于神的人，实际上我是个义人，实际上我完全是被神救赎，实际上我是不要犯罪的，是不是？所以实际上呢你也是不要犯罪的，你的里面你真正的你，你新造的人，你不是要是一个要犯罪的人。所以我下一次我在跌倒我在犯罪的时候， 我不会再那么样子在内疚，或者说在那里一直跟我自己过不去，或者跟神过不去，我为什么又来了，我为什么信主信了那么久，我又犯罪，我又会出问题啊！你要看到说我们很难的，很难不出问题的，因为你在这个臭皮囊里面，你所有要出来的东西都要经过它，你要经过它的时候，它这个是 contaminate， 是已经被污染的啊，所以希望这个图有一点帮助。那再讲一次，这个图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所以你如果要问我说这个那个真的我难道没有思想吗？所以那个思想是不是也有一部分在他那个里面呢，或者怎么样，这个我就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了啊。所以就是这个图的不完全就在这里啊。好，那我们回到那个圣经啊，刚才是岔开来讲这个里面的人跟外面，但是现在有这样一个观念以后呢，读保罗的这个经文就很清楚。你看啊，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呢，你们，我说你们当顺的哈，你们呢其实是对这个外面的人讲的，因为外面人是听到，是外面的人是需要顺的，因为里面这个人呢本来就是顺服的，里面这个人本来就是已经完全的啊，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呢，如果愿意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他说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你觉得哪一个力量大？圣灵的力量大还是我们的情欲的力量大？圣灵的力量大。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相信神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一定不会放纵肉体情欲，这是一个应许，这也是一个事实。那我们是可以去试的，可以去以身试法，我如果真的愿意的时候，你可以得胜啊。所以这个就是在操练这个外面，操练这个外面的人啊。那他说这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就是说圣灵想要你做这个，但是这个外面的不愿意做这个，所以就是在彼此相敌。那就像在罗马书第七章的一种挣扎，所以我们看到是圣灵有能力，所以不是一个好像很没希望的一种挣扎，这个里面的这个征战不是一种无力的挣扎，好像没有办法了，而是一个很积极的，是一个我们如果真的信靠圣灵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得胜的。而且呢，是一个很黑白分明的事情，就是说如果要是顺的话，就不就是一定不会放纵。那放纵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是可以放纵，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是有选择，我们的选择是我要顺从圣灵呢，还是我要放纵肉体。放纵肉体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很习惯这个外面的身体啊。那第十八节他就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为什么他要说不在律法以下啊？因为我们都很习惯，就像加拉太人一样啊，加拉太的教会人，我们都很习惯就是教条或者说是各种的这种规定规则，对不对？我们从小就是教条各种的规则，如果有一个规则我们就知道怎么做，做了以后我就知道我是没错，那么或者说我就可以看那些没做的人就是没有比我好，我比他好啊。所以他就说不在律法以下，因为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以下，我们就不需要律法，其实是不需要律法，因为圣灵的引导是圣灵，是主耶稣的灵，是一个圣洁的灵，是一个爱的灵，所以帮助我们所做出来是一个爱的律法，对吧？好，所以这个地方还要我们看说，我们这个因果的关系呢，顺从以后就不会放纵呢，是一个经常的事情，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不是说我今天顺服了一下，好，以后我都好了。不是这样一个情，就我这个时候顺服，我这个时候我就不会放纵。 那下面他就用两种现象来解释哈，一个是十九节讲到这个放纵情欲的一个现象，第二十二节讲到顺服圣灵的一些现象。好，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他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哈，因为这些事情是在外面就会看到，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哈、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啊，有古卷还加上凶杀、醉酒、荒宴啊，因为这个事情呢，并不是说我们一不顺从圣灵了，我们马上就犯了所有这些东这些的罪，对不对？我想你很了解哈，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顺服这个就是说顺服肉体的时候就会跑出来这么多种的罪，不是这样的意思。他是说这些是例子啊，就是说不顺服神的时候啊，放纵肉体的时候有这些例子。那这些呢，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就世界上现在的人的犯罪基本上都是这些问题啊，对不对？好，那这个问题呢，也都不是一个外表的问题，事实上不是一个外表的问题，是从内心的情欲发出来的，内心的一些的问题出来。那因为耶稣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心里的犯罪，对不对？虽然没有坐在外面的时候，里面一样也是犯罪的，所以耶稣早就已经跟我们很清楚这样讲。比如说拜偶像，他这里讲到，今天有多少人真的是去拜一个木头的偶像的？很少的啊，但是我们事实上，我们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拜偶像的啊。不要说Insanity 那个不算哈，那个是说是偶像，是因为这个他很出名。但是说就是说，我们如果从别的地方找帮助，我们不去找神，我们需要有困难的时候不找神，我们从别的地方找安慰。啊，我们靠着世界上的方法，潜规则，我们寻找潜规则，照着世界上的方法，或者我们不愿意面对这个真神，啊，想要靠自己来做好，有一些好的行为，让人称赞，让怎么样，这个都是一种偶像，也或者等于是一种异端，因为我们这个实际上是不真正的来靠这位我们所相信的神。啊，这位我们称他为主的主，我们不顺服他，所以事实上很多这些都是一个内心的问题，而不是说外表有什么什么奸淫什么东西这些问题啊，但是心里很多这些问题。啊，那他就提到说，这些的人呢，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样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好，那这个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行了这个，我们又不得救了啊？所以我们也要看到说，这个呢，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还是很有关系，因为呢，这些事情是从外面的人出来的。那我们从外面的人出来，外面的人是一个不能承受神的国的人啊，外面的人是不能承受的国。如果我们里面是一个信主已经成圣的人的话，我们的这个救恩是非常稳固的，不用担心说你这个人是不是会承受神的国。好，二十二节就是讲到圣灵了。如果我们顺服圣灵的话，有什么现象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他又加一句，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个是跟十八节连起来的，因为十八节的地方讲到说，刚才讲到说这个，这个是不在律法以下，对不对？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没有律法禁止，因为在圣灵里面，你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律法之上的，没有任何的律法要来防止你仁爱、喜乐、和平的。所以呢，如果你在圣灵里面，律法已经变成没有必要了啊，所以他说没有律法禁止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也注意到呢，圣灵所结的果子不只是一个外面看得见的行为。为什么？因为如果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就算不是基督徒，他也可以这个大 然可以不需要靠着圣灵，他就可以表现出来很仁爱的样子啊，他也可以表现出来喜乐的笑容，他也可以有很和平的言语，他也可以有很有很温柔的表现，是不是外面？但是你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啊，就是说外面能够表现成这样的话，不是真正的圣灵的果子，可能是，但是不一定是。所以这个圣灵的果子基本上是一个心态的东西，也是一个里面的问题。我们在里面呢，我们在这个肉体里面呢，能够收出来这个圣灵的果子。因为我们的里面的我们的灵魂是不需要的，我们灵魂已经在圣灵里面，我们灵魂是一直都有圣灵的果子的，是我们这个外面人需要圣灵的果子啊。好，所以这个外面的人，他的心思意念会被圣灵更新，圣灵的果子就结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让他能够更新以后，从里面来根本的改变我们以后，那行为会有改变。还有呢，为什么说叫结果子？为什么要用果子来做这个比喻啊？表示说，我们如果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它自然会长出来，它会长出来。就好像我们现在买那个，你知道有一家那个 Orchard Supply Hardware 啊 ，Osh， 你去买它的植物的话是永久保证的，就是你买它的植物如果死掉的话可以拿去退的啊。那么，但是呢，如果你买了来以后你不浇水，也不给它晒太阳，那一定不会长的嘛，是不是？它再保证你还是长不出来。你去换一个，下次你再不浇水，再不晒太阳，还是长不出来。好，所以呢，圣灵已经给我们保证了，神已经给我们保证说，你顺服圣灵之后会有这一些的果子长出来的，自然会长出来。但是呢，条件呢，这个浇水跟这个太阳呢，就是我们的顺服，就是我们这个愿意的心，我们是不是愿意？而且我们愿不愿意去？有一种生活呢，是帮助我们来生长的，就是说这种像灵修祷告这种的生活，是帮助我们的这个果子可以生长啊。24节就讲到说，凡属基督耶稣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又来加强我们的里面外面啊，因为我的身体好好的嘛，没有被钉嘛，所以是讲到我里面的人的身体，我里面的人原来的那个旧的人被钉了，已经钉了，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啊。那没有信主以前，我们里面的灵呢，对主是死的，对罪是活的，而且是非常顺服这个罪的律或者这个情欲的。那信主了以后，里面的人跟主呢是同死同复活，然后我们的灵，我们新造的人，就对罪是死的，对主是活的。好，那我们今天属于主耶稣的人呢，我们是得胜的，我们是已经得胜，已经打了胜仗的啊。就像1945年的时候，日本人投降的时候，已经打胜了，但是呢，有些地方还没有去收拾，所以呢，那个日本人有的地方还在那里给你作乱，在欺负人。但是呢，整个已经打胜仗了，所以我们事实上是这样一个情形，耶稣早就已经打了胜仗，我们现在是只是在一个他再来之前的一段时间还没有完全的收拾干净，所以呢还有这些游击战在进行啊。情欲，肉体情欲其实如同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他是没有权力在左右我的一切的，其实是没有权力的，因为呢，我们是胜过他的。我们尤其是我们跟圣灵在一起的时候，圣灵来征战的时候是胜过他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征战。那我们里面的灵魂是已经得救，所以事实上不需要有这种操练跟训练。我们今天要有这个得胜的生活，或者说我们今天这个成圣的这个过程，是外面的这个肉身的一个操练。 肉身的仇恨，因为我们的头脑是在肉身里面，那我们的头脑还没有得救啊，头脑需要得救。那么我们如果活在圣灵里面的话，来训练我们的头脑过一个得救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顺服圣灵的态度。好，那到了25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好，那这地方讲到靠哈，所以我们的题目也是说靠圣灵生活。靠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在里面的意思。靠圣灵，事实上意思说在圣灵的里面，你躲在圣灵的里面，你在圣灵的里面来做这个事情。所以靠圣灵呢，就是说我们既然是在圣灵里面生的，就是得到得救的，得到永生的啊，那么就当靠啊，或者就是说就当在圣灵的里面来行事，来过日子。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有这个圣灵的果子。那为什么他要说就当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脑子是一个没有得救，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是这个得救的人。我们觉得我们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又觉得说我们好像还是原来的，我必须要照我原来的做法啊！一碰到一个不如意的事情，我马上要反击，或者说人欺负我一下，我非要马上跟他算账啊！就这种，就是我们过去的很多这个头脑里的一种的思维的方式。那第三章的第三节，上次牧师好像也讲过这些。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啊，这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我们既然是入门得救，或者出埃及是靠了神的能力，那你现在走路的时候，你还靠自己吗？啊，因为是一个出埃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困难。如果埃及出来是要靠神的大能才出来的话，那继续在旷野走啊，走这个旷野路，那么多人在这走，更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那这个事情也必须要有神的恩典跟神的神迹才能够做成。所以我们今天从罪恶里面出来，要走到神的安息里面，必须要继续依靠圣灵，继续在圣灵的里面才有可能啊。那我自己也有很多很失败的例子啊，我不知道，我不太记得有没有讲过那个烤鸡腿的故事哈，讲过的话就再听一次。有一次我很喜欢做肉的，所以我们家的肉基本大部分时间是我做，所以有一次我就这个刚刚从那个去宣教回来，那在外面也被大家很恭维，陈老师好，陈老师这个，陈老师那个哈，因为大家都觉得很高兴，那很尊称我。那回来以后呢，自己就觉得蛮了不起的样子，所以这就已经活在这个肉体里面了啊。然后呢，我就做肉，我就做鸡腿。那我做鸡腿有一些特别的那个叫秘密的配方的。那有一些是秉真教我，不过我自己也发明了一些东西啊，就研究了以后，那我就腌好了，腌了一个晚上，腌好以后我就要烤。但是我烤的时候，我那时候正好要出门，我就跟安阳说，请他帮我看一下，然后半个钟头要翻面再烤。就我半个钟头，我还特别打电话回去给他，跟他说你翻了没有啊？怎么样？他说翻了，翻了，没问题。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就去看那鸡腿，一看以后，哎，好像很黑啊，为什么很黑的感觉啊？我说为什么好像很黑？他说哦，没有没有，我帮你加了一些料。我什么什么？你加了什么料？我帮你涂了海鲜酱，这样子比较好看。哦，当时就火大，你知道，因为这个我那个腌的如果加了海鲜酱就变很奇怪的味道，不完全不对劲的嘛，把我那个完整个就是搞砸了。我很生气，我当时就是骂人了，你知道，就是说怎么会这样子，怎么可以这样子，我就不知道怎么，也不能骂太脏，因为骂不出来了。事实上是，所以这个 救人有一些地方得救了，还没有完全得救。所以但是我真的是很生气，我就在骂说怎么会这样子，怎么可以，我跟你说不要弄的哦，很生气，就小孩也在旁边看，就说怎么这个爸爸怎么这样子。但是我后来就意识到圣灵也怜悯我，提醒我意识到，就是说这个放纵肉体，这就是放纵啊。那个时候是就是放，让他去了就是放。那么我还要不要继续放？那个就是一个选择，我要不要继续放纵？因为呢，已经很没面子了。如果我现在道歉的话，就更没面子，是不是？不能马上道歉嘛，总要过一下，因为这是我对嘛，我是对的，所以，但是呢，圣灵的提醒。就让我看到，我想到我自己常常在讲这个东西，自己讲了半天，我自己做不做得出来，所以我就真的是尝试的，马上就回转，我马上就跟他说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我不应该生气，就他就很怀疑我是不是真心的，这个怎么可以这么快，怎么可以这么快道歉，刚才在骂人，现在就道歉。但是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胜过的，这个就在一念之间，你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他的能力是高过这个情欲的能力的，你可以胜过。那后来又来了哈，我们就吃了嘛，就开始吃了。吃的时候呢，我们女儿呢是很怕这个有争吵，她就说哎，爸爸其实很好吃了，就我更气了，我就骂他了，我就开始骂，什么叫做很好吃，那我原来的才好吃，对，所以我又生气起来，所以后来又跟女儿道歉。所以就说这个所以这非常失败的见证哈。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但是我给大家看到一个，就是说这个里面的人是一个新的，我事实上是不想要发脾气的，但是呢碰到一个东西来的时候呢，我本能的反应是这个外面臭皮囊的反应，是我肉体之中的罪做的。保罗说的话不是我推脱啊，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七章说，我犯罪的时候是我看来，这样看来是在我肉体之中的罪做的。所以不是说我们可以用来赖皮或者说来推脱责任，因为最后臭皮囊还是我嘛，啊，所以推脱不了责任，就是说我的臭皮囊里面的罪所做的事。但是呢这个还是有一点不一样，这个讲清楚就是说我的本质是不要犯罪的，但是呢我跌倒，我在这个地方软弱，我在这个肉体当中被他临时打败啊，所以呢我是马上可以转回，我马上愿意转回，我就可以转回。所以我想用这个来也给大家一个鼓励，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可以顺服圣灵，我们也可以得胜。那么有一些事情是这种得胜的问题哈，或者生气什么，但是我们在世界上也有其他很多东西，有很多苦难的问题，有一些困难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在主的里面呢是真的可以有平安的，因为这个平安是圣灵的果子，也是来自因为我们顺服圣灵，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思想可以被神来改变，我们心里能够充满主的仁爱喜乐和平，也能够充满着圣灵的智慧啊，也能够让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呢每天能够胜过各种的一个挑战。那我讲到这个地方呢，我就想说这个人的一个自我的认识是非常重要啊。Linsanity， 我们说这个林书豪哈，他是华人的脸，对不对？那中国人就说他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以他为好，台湾说不对，他是台湾的人哈。那么不管我们怎么说，事实上他是美国人，对不对？他是美国土生土长的人啊，他的护照说他是美国人，对。所以我问大家，你是什么人？你是罪人还是义人？你觉得你的本质是罪人还是义人？啊，听完这个以后哈， 那么你不需要回答，你赶快想一下啊。我们感觉里面呢很怕回答，因为呢我感觉起来我还是罪人，因为实在是很不完全，是不是？我也更不敢说我是义人或圣人，这怎么敢说呢？但是不管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神的话是说你是圣人，你是义人，你里面的这个人是百分之百是成圣的，你这个里面的人是百分之百得救的人啊，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第一身份是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不再是一个奴仆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身份。我们第一个身份是一个义人的身份，只是现在活在一个还没有得救的肉体的里面，肉身的里面。希望我们今天大家都能够完全抓到这个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这个观念，里面的人完完全全的是一个得救，是一个义人的身份。知道这样一个身份以后比较容易过日子，至少对我来讲是比较容易。我不再是觉得我是罪人，我常常会犯罪，我是个义人，我有时候不小心会犯罪啊，不太一样。那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保罗说到，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啊，这个是因为，就是因为攻克这个外面这个身，叫这个外面的身体来服我，服我里面这个我啊。那么不是靠自己来攻克来克制，乃是要靠顺服圣灵，对不对？那到底怎么样才会顺服啊？所以我刚刚讲到说，我们读经祷告这些都有很有帮助，让我们能够时常思想神的话。那最基本的呢，在第二章的二十节啊，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这节圣经大家都很熟，但是呢仔细看，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现在我们了解这个人的情况的时候呢，我就把它重新说一遍，并且我们如今怎样在肉身的里面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才可以活，因为他爱我，因为他为我舍己。所以我们要在这个里面能够活，能够活出来这个神的生命，能够在世界上来生活的话，是要告啊、是要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还是一个回到信心的功课。因为我们刚刚开始进入得救的时候也是因为信心，我们继续生活也还是一个信心啊，还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我们真的信神的话才会可能去顺服。那信什么呢啊？这也要弄清楚，不是信基督教啊，也不是信一些的教条神学的观念，也不是信里面的人外面的人的观念，也不是信服信一个圣灵的力量，而是要信这一位爱我们的主，这一位爱我们的主。因为呢我们在主的爱里面，靠着主的爱，在一切的事情上才会得胜有余啊。所以我们不但是要有灵修祷告，我们也真的是要在我们的身上来体念这个神啊、基督的爱。刚才那首诗歌非常好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因为十字架上的爱让我得到自由，因为十字架上的爱让我能够得到医治啊。我们是不是都也愿意能够有这样一种操练，我们来在神的面前来操练这个顺服。那我们现在如果大家都愿意的时候，大家都清楚这个自由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彼此提醒，互相的鼓励，而且常常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然后呢，这个我们就会顺着圣灵而行，不放纵肉体情欲。这种是一个每一天每一时刻都需要一种操练的啊。那来愿意操练这个愿意信神的儿子，信他的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我们教会去年的时候，我们发起了一个属灵伙伴的这种的运动 那我知道有一些人参加这个以后就觉得是在彼此关心这个鼓励的下面呢，信心也得到坚固，然后灵命也有一定的成长啊。那除了这几位参加这个运动的这个属灵伙伴的话，如果你觉得可能对你也会有帮助的话，我们也可以替你安排哈，所以请你跟我跟牧师或者跟其他的同工讲，我们一定可以帮你们安排属灵的伙伴，让我们能够有一些这种时常彼此关顾的这种关系，做一个这个广告哈。那我们靠圣灵得生，我们就当靠圣灵生活，所以圣徒们，你们是圣徒们，让我们一起来操练，常常活在圣灵里面，顺服圣灵的生活，也一起来期待和经历这些美好的结出来的圣灵的果子。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用一首诗歌来结束，信靠耶稣，信靠耶稣。